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为什么这么多为神爱神的人受逼迫，我们可能当时是不会明白，今天回头看，他们留下了寻道是美好的见证，以至于有这样的话，寻道士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继续不断让教会开花结果。感谢神，神到了公元313年，他换一种的方式，那就是君士坦丁信主以后，在米兰就公开宣布了宽容令，宽容基督教，让信仰自由的传扬，让圣经自由的抄写，圣经自由的传讲，福音可以自由的传扬。进入国教期没有逼迫，什么都政教慢慢就联合，虽然方便传讲福音，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宗教的信仰跟国家主义跟民族主义很多的连在一起，当跟国家主义跟民族主义相连，难免对于那一些野蛮的民族，在罗马帝国之外的民族失去了关怀，以至于没有积极向日耳曼的野蛮族，没有向在多瑙河以北的哥特族，也没有向在爱尔兰的塞尔特族传福音。那么他们就以自己国境内到处传福音。不过神的作为也很奇妙，结果兴起这些蛮族就来进攻罗马帝国。公元400年以后，500年是欧洲野蛮民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代，到了公元470多年，甚至连罗马都陷落了。那我们就发现这一些野蛮民族，像哥特族人、日耳曼野蛮民族，就把很多罗马人俘虏走了。俘虏走以后，没有想到被掳去的罗马基督徒有很好的见证，这些基督徒慢慢的感化哥特族的人，哥特族以后信的耶稣，以后感化日耳曼的民族，日耳曼的民族以后信的耶稣。这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他们信耶稣是被掳去的基督徒有了美好的见证。在爱尔兰的塞尔特族，他们进攻英国本土，就是英格兰，攻打英格兰，英格兰已经有基督徒，结果把英格兰基督徒俘虏到爱尔兰，没有想到就把整个爱尔兰变成了基督教国家。以后爱尔兰的塞尔特人派遣宣教士来到法国，再把法国北边这一带都变成基督教国家。那么当时欧洲只剩下一个地方没有传道福音，就是北欧，北欧的 Vikings， 这些 Vikings 他们是野蛮的海盗民族，这些人出没各地，抢劫、烧杀、掳掠，做一些海盗的工作。那么他们一直抢到地中海，抢到希腊，抢到意大利，到处抢劫。没有想到这一些野蛮的 Viking 族以后全族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处去抢了很多的少女，都是基督徒，带到北欧去了。那么这一些基督徒的少女有很好的见证，让整个 Viking 族 以后都信了耶稣。所以发现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实在想不透啊，我想不透。不过我是要想出宣教的两个路线，一个路线教会好好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第二个路线基督徒被俘虏然后改变我们的主人。请大家回答，你喜欢第一还是第二啊？你们不答是不是？少数人喜欢第一啊，那你们不答第一的话，希望将来都被俘虏啊，都去做奴隶，然后好好向你们主人做见证。这是历史的事实，你好好去读国教期中世纪的历史，你发现神的目标还在宣教。神宣教怎么宣？如果基督徒不向外宣教，基督徒自己在门内享受，结果神用了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办法来完成他的宣教。西欧的宣教，以后到东欧，到俄国，那就是东正教，把福音继续向北，整个东欧以及整个的俄国都在基督信仰之下。我们感谢神。但是回教公元600多年兴起了，回教的势力很快，然后把整个东边的门挡住了，然后非洲也被挡住了，北非通通归入回教的势力范围。基督的信仰东边去不了，南边去不了，西边是大西洋，北边到了北极，所以福音就局限在欧洲。这一困了1000年左右，整个中世纪福音困在欧洲，慢慢的陷入了基督教的黑暗时期，那是很可惜的。所以慢慢在产生了改教运动，那是一直到了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就积极改教。因为进入了黑暗时期，教会的问题非常的多，非常的严重。那么现在我就要讲第三个时期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殖民时期。殖民时期是从公元1500年到公元1900年，这一段在与天主教的宣教史上是辉煌的，特别是1500年到1700年。为什么？因为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公元1492年，就将近1500年，哥伦布就把美洲的发现报回去之后，天主教马上就移民殖民，天主教就派各样的修士来到美洲。我们知道中世纪的修道院有好几个功能，修道院一个功能修道，修道院维持了近前的生活，也继续发展了神学的研讨。可是很要紧的一样，就是修道院产生了修士去传福音，所以很多天主教的修会他们派他们的修士到世界各国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1500年神的福音从欧洲就进到美洲，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南美洲都是谁的天下？请回答，天主教啊！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以整个南美洲通通成为天主教徒啊！他们来这边移民，他们来这边传福音，来建立教会。现在整个南美洲到今天差不多6亿的人口里面，还有4亿多是天主教徒。基督徒本来很少很少的，基督徒在100年前大概只有70万，很少基督徒。不过现在神的怜悯达到5500万，基督徒也增加很多很多啊。那等一下我会提一下，天主教在发展，照做 福音的广传。可是基督教很可惜，改教运动1517年，结果200年之久，基督教没有活动。因为第一，把修道院取消了，没有修道院，那么就没有成立宣教机构，也没有差遣宣教士。当时重点改正错误的神学教义，改正了错误的教会组织，改正了当时靠善功靠自我的一些观念，所以基督教重在内部刚刚稳固的建立，200年之久没有传福音，一直到公元1700年以后，基督教才开始传福音，晚了一步了。那基督教最开始传福音跟海军的力量强盛有关系，英国先成为一个海军的大国，第二就是荷兰。我到了荷兰感慨万千，因为荷兰是很小的地方，只比我们 New Jersey 大一点点，大概有不止一点点而已了，大差不多有1/3左右，比 New Jersey。所以我们从荷兰最西边的鹿特丹港开车到最东边的德国边界去开退休会，开车只要2个钟头，所以荷兰很小，你知道很小的地方啊。那么这么小小的小国，居然本来我们纽约的曼哈顿，你们知道曼哈顿本来属谁的？属荷兰的啊，它本来不叫纽约的，本来叫做 New Amsterdam， 它是新阿姆斯特丹，是因为是荷兰当初最早移民过来，他们有东印度公司了，他们到处做生意，所以跑到曼哈顿以后，是荷兰人用了现在相当40块美金跟土人买了整个曼哈顿只要40块美金哈，我们都买得起啊，当然是当时的他们这个交易了，这土人搞不清楚的哈以后土人通常跑到 New Jersey， 跑到这个纽约州来住了，整个送给这个荷兰人。那么荷兰人以后跟英国打仗，以后被英国打败，以后就强迫的把整个曼哈顿通通归给英国，英国人就把它改名叫纽约那么以后荷兰人还不错了，他送了一个隧道给美国，叫什么隧道啊？荷兰隧道，天天都在跑的哈，很多人经常开车的，你们经过那边，我想这个小小国家这么厉害，这么厉害，然后呢，他们就向南洋把整个印尼占下来，统管印尼很多年，他们胆子也很大，居然把台湾也占下来，台湾管了好多年，以后才被郑成功拿回来，这个荷兰小小的国家这么厉害，因为荷兰他们在公元差不多1580-90年，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徒，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宣告独立，脱离天主教的管辖，当时西班牙在管辖，他们脱离不要管，以后荷兰就成为基督教大本营，整个改革宗的信仰，所谓的归正改革宗长老宗，就是荷兰为基础为大本营的。那么这个荷兰就到处宣教做工，当然他们开始的宣教是随着殖民而去的，变成一种随军牧师或者是移民牧师，到处去传道，慢慢才会接触到当地人。神让荷兰小小的国家复兴，做了蛮大的工作，以后在欧洲跟德国接触很近的捷克，有所谓的摩拉维亚，成为1700年代，就是18世纪最要紧的一个宣教基地摩拉维亚小小的一些弟兄姊妹团体，派了2000个宣教士到世界6大洲去传福音。摩拉维亚是近代根正教传福音运动宣教运动的起始那么以后在欧洲兴起所谓的近前主义运动，清教徒运动，追求圣洁运动， 接下来就产生了19世纪伟大的宣教运动。如果你们知道19世纪是欧洲参与世界事务最热的一个世纪，为什么？因为19世纪初工业革命成功，欧洲各国的国力都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强盛，他们发展军事工业，发展民生工业，以后成为各地军事的霸权，他们就配合殖民运动，他们就到全世界各地去了。虽然我们不明白，事实是如此，就是当初很多宣教的运动与这一些列强兴起的殖民运动商业活动有一点关联，以至于我们今天受到的一些批评，以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其实这是一些误解，这是不幸的巧合。那一些读宣教士的历史，你发现他们的心不是为了赚钱，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利益而已，他们是真正为了福音的广传。在我们说近代宣教之父，就是克里威廉，威廉克里，他在英国是一个鞋匠，他根本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运动的人，他就是得到福音的好处，希望福音传遍世界。既然这么多人为了赚钱跑到世界各地，为什么没有基督徒愿意到世界各地传讲福音？在威廉克里的鼓吹之下，英国成立了根正教里面的第一个国外差会，那就是差不多到1800年了，19世纪开始了第一个差会。那么接下来宣教运动那真是波澜壮阔啊，前仆后继。以后马里逊从英国大约200年前来到中国，这是第一个根正教宣教士进到广州澳门，所以明年在澳门办一个全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特别是追念这一个了不起的宣教士马里逊。马里逊来了，把圣经翻成中文，虽然那个时候非常艰苦，传福音受到很大生命的危险，他前仆后继不怕死，为了传福音甚至加入东印度公司做翻译，来想办法接触中国人。那么神借着马里逊打开了中国福音的道路，以后陆续不断的宣教士进来，大概最有名的就是戴德森。到了公元1865年，那个时候开放内地传福音，他就强调要组织内地会，所以宣召各国欧洲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内地，超过1000人，真的有1000个宣教士在内地会，在中国内地各处，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是内地会宣教士结的美好果子。那么太多我不能讲了，像李文斯敦到非洲，还有姐妹们的宣教运动也大大的兴旺，因为那个时候在亚洲的国家男女授受不亲，如果一个男的宣教士跟中国亚洲的妇女太多谈话，变成一个定罪的画饼，所以欧洲兴起了妇女宣教运动。到今天如果各位有心研究的人，大概你们知道宣教士的理念，弟兄多还是姐妹多，请回答。我们弟兄都不敢答哈，真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弟兄跑哪里去了啊？到现在姐妹相当多，为主摆上传福音，这是19世纪那个妇女宣教运动的福星。最后我就要不能多讲了，我要讲现代期了。20世纪以来啊，经过两次的世界大战，欧洲渐渐走下坡，特别 1900年左右欧洲的理性主义带来的自由神学，这个新派神学渐渐的把超自然部分排除在真正的信仰之外了，以至于到底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不重要，耶稣有没有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不重要，耶稣有没有复活不重要，耶稣再来不再来不重要，重要的传讲耶稣的伦理道德，传讲耶稣怎样教人做好人做好事，这样的角度慢慢走上了偏差的路，这是很可惜的。不过神怜悯，欧洲虽然宣教热忱不如19世纪了，神却兴起拉丁美洲，所以现在的南美洲，我刚才说了，100年前70万基督徒，现在5500万，派宣教师1万多人到世界各地。亚洲韩国是最了不起的，韩国只有5000万人，也只有130年的更正教福音的历史，现在1500万基督徒占了三分之一，然后他们派出去的宣教士是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第二多的，16000多人派到世界各地。讲完这些啊，我们要寄望于我们啊世界各地的华人，神造最多的华人。今天在大陆上面啊，可能还需要相当的培训啊，不过如果7000-8000万华人，这实在是上帝大怜悯，里面一定优秀的人才，机会培训的话一定是福音的大军。那么在大陆之外大约有8000个教会，如果每一个教会是120个人，就是100万的基督徒，如果每一个教会250人，那就是大约200万的基督徒，如果每一个教会都像若哥教会，我不晓得多少万哈，我不会算了，好吧，如果每一个教会都有负担参与宣教，神的福音必更加广传。亲爱天父，你真是历史荣耀的主宰，你掌管着这个历史的方向，你实现古时就定下的目标，你真是荣耀奇妙，我们只有敬拜，我们也盼望更多认识你的心，更敬畏你，更爱你，更顺服你，好让我们都积极地宣扬主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无论有什么机会，无论到哪里，我们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使万民得听福音。我们只有恭敬求你赐福在若歌属你的教会，属你的众子民，每一位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